闻广播，现在时间是2019年2月26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现在开始播出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的峰会，这次的特金峰会第二场就要登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乘坐装甲列车穿越中国，历时将近3天的旅程后到达越南，准备在那里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金正恩搭乘的是黄绿相间的防弹列车，是在星期二，也就是26号这天上午抵达跟中国接壤的越南边界城市同登。金正恩到达同登之后，走下了他的专车，走上红地毯，面带微笑，一边向民众欢呼的民众挥手，一边呢进入了一辆黑色轿车。身穿黑色制服的金正恩的保镖们在这辆奔驰轿车的两边奔跑，轿车驶离车站。金正恩星期六离开了平壤，从同登火车站他换坐汽车穿越越南北部山区，前往首都河内。在那里，金正恩星期三开始将跟特朗普举行一连2天的会谈，试图要推进特朗普跟金正恩两个人去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时达成的去核协议。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启程的时候，他说他期待跟金正恩举行一次很了不起的峰会。另外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要即将举行第二次峰会之前呢，支持跟反对金正恩政权的民众，他们星期二在韩国举行集会跟示威，至少2个团体在美国驻首尔大使馆附近举行了反朝鲜的抗议示威活动，其中一些人是逃离朝鲜的脱北者，很多人举着强化美韩同盟标语牌，一些抗议者用刀刺破了印有金正恩头像的布条。示威活动人士对媒体表示，他们希望告诉特朗普总统不要被朝鲜虚假的和平姿态所欺骗，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朝鲜放弃核武器，并且希望美国总统能够了解到他们不会接受美国从韩国撤军。特朗普去年6月在新加坡与金正恩首次会面的时候答应会暂停美韩大型军事演习，并且考虑在未来某个时候从韩国撤出美国军队。同样在星期二，韩国另外一个团体举行了集会，支持特朗普跟金正恩举行峰会。他们高呼口号，要求正式终止朝鲜战争，停止对朝鲜实施制裁。美国政府一直坚称不会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一直到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为止。那么众所瞩目的金正恩跟特朗普总统的第二次峰会即将就要登场了，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也在河内进行报道。现在呢，我们把电话连接到河内，请黄耀毅给我们做最新的介绍。耀毅你好。耀毅，你在我们的线上吗？我现在听不到你的声音，你在我们的线上吗？黄耀毅。好，耀毅，我现在还没有。
Hello。
哦，耀毅，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好。
哎，婉成你好，是。
你好，我们也都知道第二次的这个特金峰会啊，还是依然的引人关注哈。而且呢，朝鲜领导人跟金正恩还有特朗普总统都已经抵达河内了，准备在27号跟28号这2天会面啊。那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想见河内的街头一定是戒备森严的。现在请你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首先呢谈一谈，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这一次他们的行程是怎么样？
是的，那个我们知道呢，金正恩他是首先先到了，他是从平壤呢坐这个火车，然后一路穿过中国，然后到了越南中越边境的时候呢，换改成这个有武装的轿车，然后在今天早上接近中午的时候呢，来到了河内。那么呢， 据说他今天晚上呢会先到这个就是可能的峰会的地点，也就是大家外界的揣测是这个 Metropole Hotel 这个酒店呢，他会先过去那边看看。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则是在晚上，空军号到今天星期二的晚上9:15才会抵达河内的内排国际机场。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开放给全部媒体采访的，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媒体哦都已经在冲到这个机场去了。那不过呢不确定说特朗普总统会不会对记者讲话。那我们知道明天呢今天这个新任先会跟越南的官员见面，同时特朗普总统呢也预计在27号早上会先跟越南来签署这个贸易的协定。那么接下来呢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白宫方面还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议程表出来，不过呢是说跟金正恩特朗普总统两个人会有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私下的交谈跟会面的机会，并且呢也会共进晚餐。完成。
好的，那么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这一次的会面啊，一样的还是引人注目。那么这次呢选择是在河内哈，我们也可以想见两位领导人而且在这样重大的会议上哈来进行各种谈判啊。那么想见呢河内一定做了相当多的准备是吗？
是的，我们从这个机场出来的时候看看这个一路上高速公路跟一般的道路上呢处处都可见三面国旗并排在一起，也就是越南、美国以及朝鲜的国旗。那么也有很多的标语呢，这次他看起来他们的这个官方的标语就是越南是一个这个和平的地方啊那以前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美朝峰会的看板。那么呢这个在街头同时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和的真枪实弹的军警，那甚至我也看到了有坦克车跟装甲车在路上。那么呢刚才在我走过来的这个媒体中心的路上呢看到也有一些警察人员开始在进行封路的准备了。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先是跑到特朗普总统他将下榻的 JW 万豪酒店，那当时的酒店呢因为特朗普总统还没到，他的旁边还是没有封路的，还是可以进去，但是已经看到有许多的警戒森严。那么如果你人呢要进入到酒店的这个建筑物当中，必须要先通过这个金属探测器还有这个安全人员的检查。另外呢是整个酒店内部都禁止照相跟录像。那不过 除了在酒店外面是可以照相之外，进去之后呢连用手机起来你在那边拍东西都是被禁止的。那我看到有很多一般的旅客呢他们只是自己家庭要照相都受到这个这个制止。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金正恩他下榻的酒店一直都是很神秘的没有告诉大家，结果一直到今天早上了，原本这个白宫记者团所住的玛利亚酒店玛利亚酒店突然间传出来是金正恩要入住的，于是呢许多的白宫记者还有白宫记者中心就被迫撤出了，还有这个各大电视台设置好的包括记者会的舞台还有很多的这个摄像机也都全部拆掉，那么改到国际媒体中心来跟其他的国际媒体排在一起。那么我们另外看到呢很多的韩国媒体当然也很关注了，韩国媒体自己还有自己的一区在国际媒体中心，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河内在这个方面好像有些地方是做的非常的严格，但是呢在一些最后才发生的转变，例如说金正恩突然决定要住在白宫记者所住的这个酒店呢好像他们有点措手不及。
对啊，从这么多动作来看的话肯定就是他要入住到那一家酒店去了哈。那这一次呢是选在河内作为这个峰会地点，还记得去年6月呢是在新加坡，当时呢新加坡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备受国际的这个讨论哈，也给新加坡迎来了很多的声望，这一次选在河内呢用意如何呢？
是的，我们知道呢其实越南跟朝鲜呢其实是有很深的这个历史上的关系啊。那么河内其实呢当年这个金正恩的他的这祖父金日成也曾经来过，而且呢跟他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旅程，也就是从平壤搭乘火车一路跑到河内来。那么呢我们现在也知道说越南在近几年来呢进行了所谓的像类似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了，因此有很多的经济发展，包括很多的日本企业、中国企业还有这个韩国企业呢也都到这边来，在这边也有很多台湾的台商在越南做投资，所以呢选在这个地方也是想要让金正恩看看如果他愿意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改革开放，经济上就能够获得一些很好的成果。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白宫在5天之前，也就是2月21号也发出了一个声明跟针对这次的峰会，那声明当中呢也特别的讲到说特朗普总统清楚表明朝鲜如果达成完全无核化的承诺，美国将会致力确保他们有经济发展的选项。那么呢，特朗普总统所建的美朝关系光明未来愿景的核心，就是在金正恩主席统治之下 拥有繁荣的经济发展，所以呢，选择河内，也就是美国这方面想要让金正恩看看哦，在这个改革开放之下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正面的发展。那么金正恩呢，愿意来到河内，也是因为他的祖父还有越南与朝鲜有很深厚的啊两国的历史上的关系。
对，是美国官员当然希望金正恩在越南的经历会对他产生正面的影响啊。那么到底呢，是不是真的如此呢？还是要值得关注的哈、啊。因为金氏家族三代在朝鲜掌权，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当局没有实施重大的市场改革哈、啊，还值得关注未来的后续发展。那么这次的这个峰会呢，27号跟28号，两位领导人就要正式的见面了，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哈、啊。我们要期待黄耀毅给我们做更多的现场的详细介绍。好，谢谢耀毅。从河内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谢谢婉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有关于中国方面的探讨。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呢，再度成为了中国公众议论纷纷的话题，可以说是各种调侃呢、邪虐的笑料。与此同时呢，中国共产党当局全力的开动宣传机器，宣扬由中共主导的有关最高法院千亿元大案卷宗失踪的案子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可是呢，中国很多法律跟宪法学者认为，按照中国的宪法，这种调查是违宪的，因此呢，这个调查跟结论也是没效的。那么有关于详细的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看来，中国最高法院大案案卷神秘失踪案本身比最离奇的侦探小说还离奇。事情的起因是2018年接近年底时，中国媒体名人及中国网民所说的网红崔永元通过微博爆料说，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举报山西千亿元矿权案及山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二审案卷丢失。那些案卷包括律师看不到的不对外公开的附卷，附卷记载了合议庭评审记录、领导对案件的批示、有关部门的意见等等。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发表声明称，所谓的陕西千亿元矿权案二审案卷丢失的说法是谣言。然而崔永元对最高法院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最高法院随后在12月9日改口称，崔永元发布的内容属实，并称最高法院已经启动调查程序，欢迎崔永元在内的知情人士提供情况。崔永元一人对阵中国最高法院的局面，引发了中国公众的广泛关注。中国的财经媒体《华夏时报》12月30日公布一次王林清的自述视频，声言他参与审理的陕西千亿元矿权案案卷离奇失踪，他向领导报告此事，但是在过去的两年里，此事没有得到处理，案卷失踪问题也没有报案。王林清称，他为免遭不测而录制这一视频，以保留证据。崔永元跟最高法院的对阵以及王林清的视频曝光，使中国的最高法院成为众目睽睽的关注对象，使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喝彩，中国最高法院正在上演一场情节离奇的戏剧。然而，中国的公众随后看到了更为离奇的情节，这就是王林清被抓捕，下落不明。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喉舌新华社发布更离奇的情节。2月22日，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根据各部门依据各自法定职责展开的调查工作，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凯奇莱案，案卷失踪、卷宗丢失案调查结果。联合调查组查明，所谓卷宗丢失，系最高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王林清本人故意所为。新华社的这一调查报告公布之后，新华社公布的这一调查结果出来之后，中共的另一个权威新闻宣传媒体中央电视台随后播出了王林清承认盗窃的视频。新华社的报道立即在中国公众和网民当中引发了欢乐的嘲讽。中共当局采取各种措施竭力删除网民的嘲讽，网民于是转而把嘲讽的文字变成相对可以存活的时间长一些的图片发表出来。这些欢乐的嘲讽文字包括：王法官监守自盗后积极要求上级调查卷宗被盗案，甚至逼着领导查视频，反观上级领导不急不忙，拖拖拉拉，于是王法官终于死气白咧地向媒体曝光了此事。这智商穿越了人类的认知底线，看来不傻不能像王法官一样读博士呀，更何况是博士后。另一则嘲讽文字：王法官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偷窃机密文件，所以找崔永元网红。再一则讽刺性的文字：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在王林清法官被如此被新华社曝光之后，崔永元又被当局控制起来，不能再对外发声。这一局面引起了他的朋友担忧，也引起了他一度的媒体敌手的关切，还有许多人关心崔永元所说的他还有一抽屉的举报材料的下落。在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官方媒体，有关中共的中央政法委对最高法院进行调查和中国最高法院的公信力成为中国公众的笑柄之际，专门报道中国法院和司法新闻的《人民法院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声言从社会舆论的反应看，人民群众对这一权威结论是高度认可、信服、非常满意的。与此同时，中国网民不失时机地贴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的一则新闻，标题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说绝不允许党掉入塔西佗陷阱。这则新闻的第一段是何谓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理论，这就是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人们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政府，从而引发一系列信任危机和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等。在北京的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公众难以了解真实情况，但中国最高法院千亿元大案卷宗神奇失窃问题如此曝光，给外界一种强烈的狗咬狗的印象。中国公众所谓的狗咬狗，就是指腐败的当权者自己在内部打起来，并将他们的内斗公开化。陈永苗说，眼下中国 眼下中国围绕最高法院的这种令人惊奇不已的内斗曝光，似乎是显示了中国体制内的矛盾和斗争十分激烈。斗争当中的一方需要诉诸公众舆论来为自己争取支持。这种奇景，人们只是在2012年中共前高官薄熙来被其敌对势力拿下之前，以及1976年已故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行将就木时，反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势力诉诸舆论攻击江青的时候才难得一见。对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中央政法委为主导的对最高法院大案卷宗失窃事件的调查结果，令人民群众高度 认可信服非常满意的说法。中国的宪政学者陈友苗说，他对有关的事实不了解，不便发表评论，但是他跟中国众多的宪法和法律学者一样，认为从法律和法理上说，这种调查及其调查报告是无效的。这种调查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眼下的宪法危机。陈永苗说，中国的法律和宪法学者都知道，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是中国司法的终审机关，最高法院可以对自己的错误做出纠正，或者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对最高法院行使监督权。中国的政法委如此凌驾于最高法院之上，成为可以审判最高法院的事实上的另一个最高法院，这是明显的违宪。而中共现在正强调法治和依法治国。由中共的中央政法委组成的对最高法院卷宗失窃案的调查报告，在引起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嘲笑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严肃认真的质疑。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机构全力封杀这类质疑。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只能在海外的中国数字时代之类的网站看到以下这样的在中国发表之后又被中共当局封杀的质疑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称，据调查，王林清于当晚23时许来到办公室，将该案临时装订的复卷拆散，把全部证卷和拆散的部分复卷带回家中。问：全部证卷，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一审法院应该把全部案卷送到最高院。再简单的案子，怎么也要有十几个卷宗吧？王林清当晚就能拿回家？如此大量的卷宗，是拿什么装走的？是一次拿走的，还是分几次拿走的？如果一次拿走，目标是不是太大了？如果分几次往返，门口站岗的武警警惕性难道就如此之差，都不会发现有什么奇怪吗？联合调查组公布的王林清故意匿藏案卷的原因，一是为了阻止他人办案，二是对单位有积怨，欲给单位制造麻烦。这是联合调查组的结论。这里的单位显然是指最高法院。王林清拿走案卷时进行了挑选，将单位不能复制或者没有备份的都留在了办公室文件柜中。问：王林清拿走的材料，单位能复制有备份，这样的做法又能给单位造成多大的麻烦，从而实现王林清的个人目的呢？王林清这位博士一定是把书读傻了吧？问：王林清是凯奇莱案2011年上诉到最高法院后承办人，如果他制造一个丢卷的事件，恐怕最麻烦的 是他自己，难道他不是安全保管的第一负责人吗？恐怕别说一名办了几十年案子的老法官，就是个小孩子也会懂这个道理吧。一群孩子在一起，保管糖的孩子把糖藏起来，然后说糖丢了，其他的孩子首先会怀疑谁？问，根据调查组调查，王林清是把案卷带回家的，调查报告也没有说后来又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那么一大堆案卷在家里放了两年多，家人客人等都没有发现吗？认定王林清盗窃案卷，是不是应该对其亲友进行调查走访？遗憾的是，调查报告对此未做任何交代。问，既然王林清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犯罪，那么案卷的千亿大案的当事人赵发奇和崔永元呢？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主体虽然一般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可以构成本罪的。然而调查组只是提到已经把王林清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而对赵发奇和崔永元只字未提，不知原因为何。中国的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面对来自公众的这些普遍的质疑，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有关塔西佗陷阱的说法，这就是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事情，社会都会给予负面的评价，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人们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政府。陈永苗说，眼下中国的司法机关和中国的司法之所以公信力这么差，名声这么差，说到底是因为中国多年来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导致社会矛盾积累严重，积怨严重，而中国的司法和司法机关必须直接应对由缺乏政治改革而来的公众不满和怨气，实际上等于给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背黑锅。在中国的许多法律和宪法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强烈呼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政治，使司法独立，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更能反映民意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反复强调，由中共在中国实行权力垄断的政治制度不能改，绝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和做法，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跟中国有关的报道。2019年开始到现在不到两个月，中国号称已经封禁低俗公众号40000多个。两会召开前夕，有社会学者就说，定义各类所谓有害网上内容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内容。
北京青年报报道说，2019年至今，中国社交即时通信软件微信已经封禁并处理了据称发送色情暴力类内容的账号966个，删除相关文章2267篇，封禁及处理发送低俗类内容的账号36556个，删除相关的文章73318篇，封禁及处理夸大误导标题党类的账号3070个，删除相关文章3447篇。以北京为例，新京报说，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最近删除并关闭了百度的一个贴吧，称其内容含有所谓的诱发未成年 模仿违反社会公德和违法犯罪，宣扬污秽色情的网络画面。另外，中国网上色情内容传播方式呈更新迭代的趋势。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这样评价当前中国国内网上的状况，他说，我现在基本上很少看网络，但是偶尔会在手机上看有关信息。网上的信息当然有一些是污秽的、不健康的东西。总体感觉，网上基本上很少有有用的信息，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有思想的信息、含量丰富的信息越来越少。上述有关数字是中国净网行动阶段性成果。中国扫黄打非网说，扫黄打非的净网2018专项行动，2018年开始启动。2019年1月22日，公安部召开净网2018专项行动总结及净网2019专项行动部署会，中国净网行动继续推进。不过，胡星斗不满中国网络空间浑浊现实的同时，强调要法治化治理。他说，应当加强网络的法治化管理，但是目前关于网络的法律是严重不足的，的确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些网络管理部门或者是一些官员他们的判断。这样的话呢，有时的确将很多并不属于黄、赌、毒或者非法的信息，却把他们当作非法或者有害的信息，这样不利于保障民众的言论权利的。关于网上净网执法的依据，报道援引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郑宇的话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17年6月30日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查通则》，规定网络视听节目中含有渲染污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危害社会公德、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或情节的，应予以剪辑、删除后播出。不过，何为污秽色情、低俗低级趣味以及社会公德等细节，他们的法律界定并不清楚，存在争议。中国北方法学曾刊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董玉婷和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黄大威的论文说，阴晦性的认定标准模糊，时常面临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的责难。色情物品具有精神补偿的作用，色情物品与犯罪道德败坏没有明显的关系。另外，中国传媒大学的郑宁同时指出，由于网络监管是互联网快速发展催生的一种新兴监控的领域，实践时间并不长，只能在探索中前行。也就是说，有关网络所谓打黑扫黄专项行动的执法需要慎重，不宜突击搞运动。人大两会在即，针对网络空间立法执法，胡星斗说，一个方面是全国人大的立法，另一方面是国务院有一些行政法规要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来执行，杜绝它的随意性。与此同时，舆论关注到中国网警依据现有的国家网络安全法限制公民网上言论自由。前不久，西安网友赵卫东在推特上转发有关委内瑞拉的动态消息，其在推文中写道，委内瑞拉如何从世界上最富有的民主国家变成集权社会主义国家。为此，赵卫东遭到当地的警察传唤，并且被罚款500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即将离任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一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批评北京所说的全面依法治国。他说，实际上呢是把法律当成统治的工具，是依靠法律统治，而不是西方所说的法治。罗森斯坦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的时候讲这番话的。他说，中共位于政府之上。一月份，一份文件要求各法院保护党的政治安全。中国司法部体系的任务是推进共产党的目标，而不是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同一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此前，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题目是《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罗森斯坦在演讲中提到了前中国籍的世界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去年九月被中纪委人员强行带走的案例。他说，在中国，公民在审判前被司法系统以外的部门拘押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被法律允许。罗森斯坦还提到新疆的拘留营，他说，中国法律允许在法外大规模关押维吾尔族公民的做法。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还要面临政治再教育。罗森斯坦表示，中国的依法治国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他说，中国看来在通过关押外国公民作为报复或给有关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去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随后，北京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罗森斯坦预计将在三月卸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一职。他是在2017年5月任命罗伯特·穆勒出任特别检察官，负责针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涉俄事件展开调查。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中国的教育方面的一些议题。中国呢高调发出教育强国信息，教育部长强调坚持党对高校绝对领导，2035年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不过呢，基层教育工作者倒是希望铲除教育界底层的腐败。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月2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了有关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推出的消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各地区贯彻落实。该文件由五部分组成：战略背景、总体思路、战略任务、实施路径、保障措施。在这类所谓中央文件，菜单式原则性陈述很多，例如正式出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八大基本理念的提法，去除文件表述时重用的用语。八大理念是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因材施政、知行合一、融合发展、共建共享。文件正式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优先发展，坚持服务人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依法治教，坚持统筹推进。另外，文件还提出2035年进入世界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此前一天，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发表署名文章，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公布先行造势，尤其强调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今后的发展基调。香港《明报》援引他的话说，中国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肩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职责使命。要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导，使高校成为党领导的坚强阵地。独立评论人士程坦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高校目前思想状况是师生普遍不关心政治。他说，我跟大学教授联系比较多，我觉得现在大学教授、知识分子、老师、学生，包括大学生以及博士、硕士里面，关心政治的并不太多，比例很少，真的。跟我们那个时候80年代相比，现在关心政治的很少了，现在更关心的是切身的利益，职称啊、工资啊、项目啊、什么争取基金啦、毕业后如何进一个比较好的单位，赚更多的钱呀。现在80-90%是为钱为大，在钱和权上做文章。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加强高校的组织建设，以此推进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思想，以及所谓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和四个自信。教育部长陈宝生还表示，除一般高校外，中共党的组织建设还将包括民办高校、中外合办教育机构，以确保中共对中国高校整体系统的绝对领导。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侨报网具体提到，中国要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促进孔子学院、孔子课堂、鲁班工坊以及中国的海外国际学校的建设。中国高校的培养目标是否会出现改变和调整？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中国高校学术造假最典型事件，也就是中国演员翟天临论文抄袭、学历造假事件时说，中国政府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注重优先提升其高等学校达到国际水准，其中的一个标准，2008年中国博士授予量超过美国，并且全球一路领先至今。这个优先目标是否将随着突出政治、强化党对高校的领导以及学术造假、文凭造假等现象而所有改变和调整，目前还不得而知。另外，程坦说，中国大学校园所谓自由派思潮以及研究马列毛以及习近平思想的活动，即使不对中共构成威胁，当局也许未雨绸缪。大部分不关心这个政治，有一些少数关心的这些人当中，政府进行严密的监控。现在他们的网络上的账号被封，然后受到谈话，叫他们讲课时注意。有的时候老师讲课讲一些普世价值的观点被学生举报了，所以他们也是人心惶惶。但是正直的学者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是这个比例很少很少，不好比了。所以我不觉得现在加强舆论在教育方面的控制有什么紧迫性的问题。不过中国教育强国2035目标公布后，立即引来长期上访的各类教育工作者强烈反响。维权网报道，四川仁寿县200多位被辞退的民办幼教师，其中一些人常年上访，有的已经进入老年群体，近日到县教育局上访，要求教育局的周书记解答7个问题。关于刚刚公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一位上访的教师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我们现在不能等了，泥土都埋了半身，因为大家病的病，死的死，没有办法了。我们相信中央是好的，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是好的，相信习主席、李总理讲的话，应当重视下面基层，他们贪官太多了，他们不想出钱，希望他们多考虑一下，有点良心。他们应该为老一辈那些为中国教育事业做过贡献的人多少考虑一点。类似这几位哀求的教育工作者说，电视上看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对他们很遥远，不过无疑将他们曾耕耘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他们希望得到有生之年应有的公平回报，一代一代的人都在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两则跟美中有关的消息。前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主席麦克罗杰斯星期一，也就是25号，对英国等盟国对允许华为参与 5G 通信系统建设的缓和态度表示担忧。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官员最近表示，相信华为对英国所构成的任何安全风险都是可控的。而英国华为网络安全评估监督委员会去年发布的评估报告曾经说，华为通讯设备存在工程与安全方面的担忧。罗杰斯说，英国情报机构断定华为在接受安全检测过程中有过欺骗的行为，提供给检测机关和在系统中实际使用的是两套代码。至于英国安全部门为何对华为设备风险降低了疑虑，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我想政治因素大于实质因素。本月早些时候，华为表示计划投资20亿美元，用5年时间解决英国去年报告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但是罗杰斯说，华为提出的这个计划就显示了他们在网络安全措施上的表态无法让人信服。罗杰斯说，在网络世界，5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安全问题每天每星期都在变化。我们在加入更多的物联网设备的同时，整个网络威胁的环境也随之不断的变化。华为说解决问题要用5年，这说明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安全决策。罗杰斯还表示，他支持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在美国通信系统全面禁用华为设备。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有2艘军舰星期一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表示，这次例行穿越符合国际法，显示美国捍卫印太地区自由航行的决心。这两艘军舰分别是阿利伯克级号导弹驱逐舰、斯特西姆号以及查韦斯号干货弹药补给舰。两舰25日从南到北穿越了18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受到中国军舰的跟踪。这是美国海军舰只一个月内再次穿越台湾海峡，也是去年10月以来的第4次穿越。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戈尔曼少校对媒体表示，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和查韦斯号补给舰依据国际法，在2月25日例行穿越了台湾海峡。两舰穿越台湾海峡，显示美国维护印太地区自由与公开航行的决心。戈尔曼少校同时强调，美国海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并执行任务。今年1月，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麦坎贝尔以及埃迪尔号游水补给舰例行穿越了台湾海峡。每舰一个月内再次穿越台海，媒体认为是美国对北京方面发出的信号，也就是面对中国政府近期的威胁，美国会继续对台湾提供支持，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跟中国的紧张关系。就在1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警告说，台湾必须也将会跟中国实现统一，他拒绝放弃武统的选项。几天后，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这个月早些时候，美军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说，为了应对中国方面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美军需要发展目前受到美俄军控条约限制的陆基导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2月22号发布了紧急行动声明，对因为提出修宪建议而遭到中国当局关押1年多的2015年709大抓捕案辩护律师余文生可能遭受酷刑表示担忧，敦促全球支持者向江苏省徐州市检察院写信，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内容。
国际特赦在写给徐州市检察院检察长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自余文生2018年1月被抓捕以来，家人聘请的律师已经25次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但是都遭到拒绝。尽管他的山巅案2月初便已经移送法院起诉，但是家人和律师没有收到任何官方的信息。呼吁书表示，当局一直不让律师会见余文生，让人担心他会受到酷刑或者是其他的虐待，而他不过是行使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便遭到拘捕，因此应当立即无条件予以释放。此前一年多来为丈夫奔走呼吁的余文生的妻子许燕，二月中旬会晤了欧盟、德、美、法、荷、瑞士、瑞典和捷克等国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呼吁国际社会施压，帮助无罪释放的余文生。余文生在1月14号荣获2018年德法人权法治奖。几十次跟律师赶赴江苏徐州看守所要求会见余文生的许燕表示，据抓捕余文生的警察局所说，他每次被抓的原因是提出了修宪建议，但是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法还规定不能对提出建议者打击报复。近日许燕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寄公开信，请求询问余文生被抓的情况以及是否合法等等，要求释放余文生。作为中国人权律师团成员的余文生近年来积极地参与维护人权的活动，尤其是2015年709抓捕案以后，代理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不断地受到打压，2017年7月遭到当局的重压威胁下的所属的律师事务所解聘，同时北京司法局更警告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不能聘用余文生，而他申请自己开律师事务所也不获批准，更在去年的1月15号被注销律师证。余文生去年1月18号在中共十八大二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提出删除宪法序言，建议国家主席由差额选举产生，取消军委主席以及军委制度等等。随后现年52岁的余文生在1月19号被北京石景山区的警方强制的带走，1月20号凌晨被以涉嫌妨害公务刑事拘留在北京的石景山看守所，1月27号余文生又以涉嫌山巅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转由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处理。今年2月1号，余文生案被移送法院等候庭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来的报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法律，还有一些司法的问题。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强调不走西方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之路，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之际，已经遭到当局拖延几年的成都铭记8964案子呢，最近在最高法院批准的第三次延期审理期满之后，前景不明。而要求会见当事人的律师则被当局强行解聘，该案的辩护律师以及家人敦促当局依法处理和审理，尽快的释放涉案的4位民主人士。 这个案子是在2016年六四27周年前夕，制作铭记8964纪念酒的福海路、张俊勇、罗富玉以及陈斌这四个人，他们就在当年五月底开始被陆续的判刑刑拘，七月被逮捕。案件经过两次退侦之后呢，2017年三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到法院，但这个案子一直被拖延审理，而由最高法院批准的第三次延期也在2月18日到期。据维权网等消息，该案的律师和家人目前没有收到当局针对这个案子的任何信息。而在2月19日前往成都看守所要求会见张俊勇的辩护律师卢思卫，却被告知辩护关系已经遭到解除。卢思卫表示质疑，受到警方的恐吓。卢思卫律师表示，在案件进入关键时期突然遭到解聘，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在没有张俊勇本人的解除声明或证据前，官方所称的解除委托不具有法律效力，有权继续代理张俊勇案。成都六四九案的一位律师因为担心受到外媒采访而遭到当局打压，他推测理论上讲这个案子肯定又被延期了，但是呢，又不告知相关律师和家人。这位要求匿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做律师常常很难依据法律对案件做出预见，本来按照法律应当这么走，但是他不按法律走。不过呢，这位人士判断该案可能会在今年六四三十周年前有了了结，因为不可能一直拖下去，而且人可能不会在六四前放出来。福海路的辩护律师冉彤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六四九案官方方面漏洞很多，一直拖延，目前也不清楚这个案子何时审理。冉彤说，官方也不给我们明确的答复，都是在拖时间，这种办案是很不负责的，很不负责的，就是让人哭笑不得，哭笑不得。被称为六四九案四君子之一的陈斌是八九学子，西南地区支持和照料良心犯亲属的民主异议群体的重要协调人之一，他也是狱中的四川知名民主人士陈蔚的孪生兄弟。陈斌的姐姐陈嘉红2月21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当局能够依法办事，尽快的释放陈斌。陈嘉红说，我当然希望他们按照一定的法律宪法的框架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处理，现在我们家属肯定是希望他们尽快放人，因为今天也是他们兄弟50岁的生日，没有判决将近3年的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开庭，尽快的放人。此前由于该案一拖再拖，律师和家属得不到任何开庭信息。福海路的妻子刘天燕和罗富玉的妻子高燕去年11月被迫在维权人士陪同下前往成都看守所寻夫，要求当局归还亲人自由。据不同报道，属于政治敏感的六四九案的被羁押人士在看守所期间曾经遭受逼迫认罪和辞退律师以及长时间审讯等不人道对待。成都铭记89649案是2016年五月四川公民福海路在网上以行为艺术方式制作《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8964，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的白酒以及标签，在网上以每两瓶89.64元的价格出售。很快的，福海路就被带走刑拘。成都女诗人马青仅仅是在微博上转发福海路的纪念酒图案，就被以寻滋罪刑拘多日，后取保候审。随后呢，参与或协助的张俊勇、罗富玉、陈斌六月底也陆续的被抓。调查初期，四个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一直到九月底被捕3个月之后，才首次见到律师。这个案子呢，被起诉到法院之后就一直被拖延，一直到现在2年了，也没有能够开庭审理。该案的六位律师1年前就曾经发布公开书，呼吁该案 在程序上面，他们批评说既不开庭也不宣判，陷入长期超期羁押的违法状态。相关检察院跟法院不仅不解决律师提出的问题，甚至不接听电话，以致使得辩护人无法跟承办人员沟通案情。好，各位听众，我们谈到这儿呢，谈到了铭记8964的案子的最新情况，这是由海燕所撰写的报道。那么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待会儿见。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